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中夜必造就人，打中夜你儿。找个用真诚而温和的言语跟别人沟通交流。欢迎收听由刘然为你带来的《以爱说真话》。
现在大部分家庭，祖父母与娃娃并不是一起住，而是在每个星期的周末，年轻的夫妇带年幼的儿女去看望祖父祖母。许多年轻人觉得上了年纪变得唠唠叨叨没完没了，因此还没得耐心听年迈父母跟自己说话。其实要想跟父母沟通的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己是否有耐心跟父母聊天，愿意听父母说些可能已经说过很多次的旧事，也愿意把自己的工作单位在日常生活中遇到有趣的事说给父母听。对父母来讲是一件很开心的事，也是一件很有益的事情。真的，父母有话跟你谈，要谈他们几十年生活经历和经验，要谈他们现在的生活状况，甚至对以后生活的打算。可是很多上了年纪的人抱怨说没人听他们说话，虽然其中一个原因是老人们所说的话有一些反反复复，有一些是牢骚满腹，可是有一些确实是经验之谈。当老人回忆往事的时候，不要打断他，让他重新抓住他过去生活的部分，对于他现在的生活是有意义的。回忆具有质量的作用，它能增加生活中快乐的一面，并带来感情上的支持。同时透过你告诉他们有关生活的新闻，让他们对社会仍然有不断的了解，也使他们确定自己还是当父母当参谋的资格，而且很有可能对于你在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有能力帮助解决。现在的人生活当忙的紧张，与父母之间的联络主要就是靠周末的办法这一项活动了，因此周末家庭团聚的时候要保持一些欢乐和谐的气氛，而不是把家中一些引起烦扰的事情拿来在这种时候辩明和白，或是娃娃顽皮犯错误了在大家面前训斥打骂，搞得本来应该是高高兴兴的日子却变得大人叫娃娃哭乱成一片。老人要么会因为心疼孙子而生气，要么因为夜饭吵闹而不开心，结果家庭团聚搞得不欢而散。说到底还是没有把周末到父母那里看望达成一种孝顺父母的机会，而是变成一个例行公事，因此也就不知道如何使父母真正过一个充满天伦之乐的礼拜天。不是说娃娃犯了错不需要管教，而是功夫要在平常做，选择适合的时机。另外小夫妻之间的矛盾更不要到父母面前告状，希望父母那里讨回公道，这样只会使矛盾升级，搞得越来越复杂。父母都希望娃娃过得好，一旦他们认得娃娃和媳妇和女儿和女婿之间的问题，心里会更加的担忧操心。所以小家庭的问题就在小家庭里解决，不要再让父母操这一番心了。还有如今我们中国人也越来越重视过母亲节父亲节， 六让帕瓦这个节日不是个啥让们懂一些发财的机会，而是真实呢有内容有意思。除了在节日送父母一些小礼物外，好比送父亲一把剃须刀，一本父亲爱读的书，送母亲一个别致的胸章，一件中意的衣服等等，更要在平时与父母多聊多听，有耐心是爱心的表现之一。
人若转的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圣经马太福音16:26。爱在人间，
爱在人间，
把主耶稣的爱洒下人间。
认识耶稣是人生中头等大事，生命的重心不在于你，因为你是因耶稣的目的而生，也是为他的目的而活。欢迎收听更多认识耶稣。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朋友多佳，欢迎收听为你分享的更多认识耶稣系列节目。今天的主题是占卜人，拜灶是为父死神父死人。今晚记载在马太福音20:20-28，多佳邀请你打开你的圣经。那是西比泰儿子的母亲同他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耶稣说：“你要什么呢？”他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耶稣回答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家要活的拜，你们能活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活的拜，你们必要活，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呢，乃是我父为谁预备呢，就赐给谁。”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他们兄弟二人。耶稣叫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佣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很多父母啊，都想子女居高位得荣誉，咱做人上人，做大人物，袜子成龙成凤，是我们中国很多父母的心愿，这本无可厚非。可有些父母却将自己沉重的期望变成了孩子的包袱与累赘，结果呢，彼此都成为了伤害。我们尽管在社会地位与外在表现方面上力争上游，从中呢想找寻到能够证明自己生命价值以及做大人物的感觉，结果都会让人失望。因为无论你爬到怎样的高峰，不久这座高峰已将成为恶意的拒绝、批评、内心、罪疚感或是恐惧焦虑下崩溃。我们不可能靠自己以及任何方式 来花区沾沾的妈祖嘎，我们师傅也挖机了，孩子也是上肚头的抓着，然花做花，然手缠手，每一个三名都是上肚头的抓着。野地里的百合花不用去羡慕买贵做比较，山最清楚什么最适合我们的孩子，所以打传感恩的心介绍他的一切安排。善经罗马书九章20-21节，你这个人有何权利竟敢爬往山？一个瓦器怎能对窑家说，你为什么把我造成这个样子？窑家毕竟有权把泥土造成他喜爱的器皿，雅各及约翰的母亲也不例外。他带着两个儿子来见耶稣，由于呢，雅各与约翰已经是成年人了，他们的母亲一定是在私底下跟他们商量过了，他们也愿意才来呢。对于母亲来说，向耶稣提出的这个要求，他们知道也同意。他们的母亲也许不明白耶稣所做呢，但是他相信耶稣将来要得国，耶稣要掌管他的国度，做一个君王。他求耶稣让他的两个儿子在他的国度中，一个坐在耶稣的右边，一个坐在左边，跟耶稣一起掌管他的国度。其实啊，今天的很多父母也是这样呢。1979年，我们中国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父母呢便都十分紧张子女们的前途。许多父母啊，都为子女安排了很多课外补习班，例如学习一门语言、学各种的乐器、报绘画班等等。很多小朋友啊，在周末的时间里，都是从这个班跑往那个班。很少来有自己的活动空间，他们的父母认为这样是对娃娃好，期盼孩子将来能成才。他们的要求显出他们的无知。首先，他们不知道自己所求的是哪样。马太福音20章20-28节中，当耶稣听到雅各、约翰的母亲请求之后，耶稣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真呢，他们并不明白自己所求呢。要知道，若是这样的话，他们二人就是与主耶稣同得荣耀尊贵了。主耶稣是君王，他们就是最重要的两位大臣。雅各、约翰在耶稣的国度就超过了其他的十个使徒了。事实上，谁有资格与基督同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不是因为他们是十二使徒之一就可以呢，他们也认不得这样求究竟要付上什么样的代价。从这两个最亲密的门徒所请求呢，和门徒间的争论，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到这个时候啊，仍没有完全明白耶稣上耶路撒冷受苦牺牲的目的。这两兄弟的结局，雅各是第一位为主殉道的使徒，约翰晚年被放逐孤岛，那美好的家上必为这两位忠心的门徒存留了。其次，他们不知道唯有父神才能决定谁可以坐在主耶稣的左右，这是主耶稣告诉他们呢。不知道他们是否会很失望，主耶稣竟然告诉他们，这不是他可以决定呢，是父神决定呢。也不知道他们是否会怀疑主的权柄。最后，他们不知道主是透过父死的尊荣，透过牺牲的权柄呢。他们只想到主耶稣将要的尊荣、国度、权柄，但是他们不明白主耶稣获得的这些要经历过牺牲。故此呢，当主问他们是否能活他将要活的呗， 他们每一晚请出住的白石那亚一丝，毫不犹豫地说：“我们能。”这感谢明他们十分的期望得到与主同族的尊荣，也不忘清楚主的意思。主耶稣听见后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使徒行传十二章告诉我们，洗礼完杀了雅各，他就成为第一个殉道的使徒，正如主所说，喝了主的苦杯。杯在这里还代表审判与刑罚，接受杯要受折磨与苦难。耶稣基督担当世人的罪，要喝那苦杯，死在十字架上。耶稣的门徒也要喝，他们相许为主殉道。主的教导伟大的就是要做小呢，为少呢要做仆人。谁要伟大呢，就得做仆人。马可福音十章四十三节：这个世界以权力、财富、名气和地位来决定人的大小，在这个以自我为中心、唯我独尊的文化里，做仆人服侍人，自然是一个不受欢迎的观念。然而，主耶稣却按侍奉，而非身份地位，去衡量一个人的伟大与否。听众朋友，神以你在地上短短几十年里服侍了多少人，而非多少人来服侍你，来决定你的伟大与否。主耶稣的国度，许多原则跟世界的国度背道而驰。当其他的使徒知道雅各、约翰这样做事，他们恼怒他们。他们明白雅各、约翰是要要求在他们之上了，甚至还要管教他们，他们当然不高兴。主教导他们：“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佣人；谁愿为少，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意思就是，要成为少的吗？要做众人的仆人。要位高权重吗？就要服侍人。这是跟他们的理解完全相反，也是跟世界的转折完全相反呢。世界上的首领会随意使唤这个人为他做那件事，吩咐那个人来服侍他，他的仆人就要听从他的命令。这个首领不会来服侍他们。每个人都想做领袖，都想体会一把做大人物的感觉，却极少人愿意做仆人。我们宁可做将军而不做士卒，甚至基督徒也想做仆人领袖而非普通的仆人。但主的教导是，做领袖呢就要做仆人，而且他自己也做了这样的榜样。要活得像耶稣，便要成为仆人。主耶稣曾经为十二使徒洗脚，这本来是努力做的事，没得一个使徒愿意做。主做了他们的榜样，就替他们逐一洗脚。主耶稣不是只讲不做，他是身体力行，做了真仆人的榜样。主耶稣的榜样是做仆人，服侍那些本该服侍他呢？事实上，门徒也有服侍过主耶稣，例如主吩咐他们预备逾越节的宴席，他们就去预备。我们要效法主的榜样，做主的仆人，服侍主也服侍人。父神拣选了我们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要你服侍。有些基督徒领袖愿意服侍主，却不愿意服侍人。可能来一生在教会里侍奉，却从来不是仆人。但有肢体要求他们做一点事，他们有能力做也不做，这不是效法主的榜样。我们必须有仆人的心智，怎样才知道我们自己是否有这心智呢？耶稣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你们能够从他们的行为认出他们。 我们要效法主耶稣，就算是在教会做领袖，也要竭力服侍肢体，因为这是主的榜样，这样的服侍也是服侍主。谢谢收听，愿神赐福你。
善经
都是善做模式呢，对于教导、责备、规正，在义中的训练都是有益处呢。要使属善的人完备，为一切美善的工作装备齐全。提摩太后书3:16-17。
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祈求就必得着，寻找就必寻见，靠满就该开满。你心里面可是也有很多疑难有待解答呢，信仰不迷茫，让路加以解你心中的疑虑。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路加，欢迎你收听今天的信仰不迷茫。今天我要和你探讨一个话题，就是有些人说我相信进化论，不相信创造论。是呢，在现在这个时代当中，进化论是非常流行的。我们先来客观的想一下，是进化论可靠呢，还是创造论可靠？首先请你留意一点，以下几个方面都证明进化论是不可靠的。第一，进化论没有办法解释这些问题，比如说宇宙当中万物是咋个从无变有呢？第一个单细胞是咋个产生的？在那种多能星宿当中，为什么只有地球适合人类居住？为什么上到宇宙万物，下到人体细胞都有这样的规律呢？这些问题是进化论没有办法解释的。第二点，进化论是基于一个推论，而不是基于定律。而且很多推论已经被后来的科学家发现并且推翻了。就比如说，早期认为人是由猿猴进化来的，但是现在的基因科学发现，人和猿猴的基因是完全不同的，人和猿猴的血液类型也是完全不同的。人是有文化的，动物是不有文化的，两者实在是完全不同的。第三点，进化论声称无数的动物是经过突变而进化的，这个刚好就违反生物学的定律。突变总是带来害处，就好像我们人体的细胞一旦发生突变，就必然会成为癌细胞。第四点，进化论的创始人达尔文后来也信了耶稣。达尔文曾经断言，某个偏远岛屿上的土人最起码要经过2000年的进化，才能像文明社会的人。后来他就看见那些食人族的土著人，因为听见宣教士所传的福音，就完全改变了，甚至变得比所谓的文明社会的人更单纯、更有爱心。达尔文因此就大受感动，悔改相信耶稣。后来他还买了大量的圣经，送给各个地方的土人。他在他自己的自传里头写着说：“我承认原始的生命始于创造万物的主，如果必有一个终极的原因，宇宙是不可能存在的。”第五点，相信进化论的人，他的道德并不会由坏变好，但是相反呢， 事实证明，世界上的人都被罪恶所捆绑。曾经有一个无神论者要求与一个传道人辩论，那个传道人被圣灵感动，对那个无神论者说，如果有一个人原本沉溺在赌博、淫乱等等罪恶当中，后来听了你的无神论，行为就大有改变了。如果你能找出这种一个人来，我就带100个原先是像这种败坏呢，后来却因为信上帝而改变了见证人来。那个无神论者听了之后就说，那我不能和你辩论了，因为我连一个也找不着这种人。反过来我们看创造论，这并不是从人的推论产生出来的，而是由创造天地宇宙万物呢独一的上帝借着他的话语启示给我们世人的。这启示给我们这是咋个来创造这个宇宙万物和地上各从其类的生命以及人的生命。所以说历史历代不少的科学家也都因为发现宇宙的次序规律和奇妙的运行，就赞叹造物主的伟大。难怪绝大多数著名的科学家都归向了独一的真神上帝，相信或接受耶稣做他们个人的救主。所以说到底是进化论可信呢，还是创造论可信？求上帝祝福带领每一位听众。我是陆佳，感谢你今天的收听，我们下一次信仰不迷茫再会。
上的路为踏步这段，将残的灯火踏步催眠。每当我一人独自流泪，他总是站在我身边。上的路为踏步这段，啊啊啊啊，将残的灯火踏步催眠。
亲爱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刘然，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